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哈已经是这个彼得雅各书和彼得前书啊这个系列呢已经快要进到尾声，现在是讲到彼得书第五章，是最后一章啊。在整个那个穷兵牧师的课程设计的里面哈，我把这个课程总共这一季第四季全部有11堂课的时间列下来。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1月10号，彼得前书第五章，所以接下来后面有彼得后书第一章，之后就彼得后书第二、第三章，那整个这个系列就结束了。那通常雅各书和彼得前后书，因为这个都是新约比较短的书信，我们会连在一起。那教会的在逐日装备课程的设计当中呢，通常新约哈。新约的课程我们会两年把它重来一遍，然后旧约的书卷呢会三年重来一遍。但是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有系列的听的话，可能在三年，我想可能要三年到五年之内你可以把旧约可以念完，然后如果旧约跟新约如果要把这个系列读完的话，我觉得可能要五年到七年。因为通常有时候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像有时候同时我们在旧约安排，就是新约这堂课是新约，同时有旧约，那你可能就在旧约跟新约当中选一课。所以说一个循环当中，有可能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这个课程选完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进度是彼得前书第五章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已经彼得前书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的复习，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往前走的话会也比较，就是不会说一下子就太进入到里面的经节的时候把整个后面整个的背景啊什么东西就遗忘了。我想很快的就跟大家讲一下，那彼得这个人呢，他的呼召、他的事迹、他的事工、他的寻道。那呼召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他他跟他的父亲西比泰跟他的这个兄弟叫 Andrew， 应该是他的弟弟哈，叫 Andrew 是安德烈，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呢，耶稣那边碰到他们，就呼召他们，他就跟了。那彼得的事迹呢，在他的生命当中跟随耶稣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应该我们看见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也知道的，有可能就是说彼得他是一个在所有十二个使徒当中呢，是一个最是不经过心思意念就会讲话的人。那所以呢，他在他的在整个四福音当中呢，形容彼得的故事也蛮多的。比如说他在打鱼的时候，耶稣叫他往那边下网，他说我已经打了一夜网了，我已经打了一夜了都没有了。结果他就说啊，那既然是你说的，你老师你说的，那我就下网。结果他一下去网的时候，就打了一船子的鱼，甚至那个船都要沉了，还打要把另外的人。那另外他也在水面上行走，他看到他真的是他就是没有经过大脑，他就说我也要走，所以他就能够走在水上走。那结果当他想清楚的时候呢？他就怕了，然后就掉到水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彼得他整个人的这些他的事迹了，可以说是就是在耶稣受害之前他跟随耶稣的一些事情。那他的事工就是在耶稣受难之后的一些，他最有名的就是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在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降临之后，他后来就到了这个圣殿面前一讲完道，就有3000人马上信主。就在那个时候呢，教会也就诞生了。然后之后又有寻道，然后那寻道的话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穷兵牧师也跟我们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 video， 有一个电影，就是当他在逃避那个罗马，他在罗马城里面要逃避尼洛王对基督徒的迫害的时候，大家都在抓，有一堆基督徒他的同伴被抓了，结果他从中间逃出来了。逃出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心里面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事情，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就在那个路上面，他就好像遇见了主耶稣，然后他就说，他就问他说，主啊，你往哪里去？那个拉丁文的是 quo vadis， 然后就有一个电影，就根据这句话拍了一个电影，那中文翻译叫做《暴君焚城录》，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那等一下我会跟有两个片段跟大家看一下那个片段，因为看完了之后你就会可以感觉到彼得当时写这个彼得前书前后书的时候，他里面讲的一些话，你当你有那个背景之后，你看完了 之后你会觉得哦，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那另外彼得后书的一些前后背景呢，我等一下之后会有个地图，那我们现在先过去。那整个大纲这个是穷，也是穷兵牧师在第一堂讲到彼得前书前后书第一堂课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总结哈。整个彼得前书的大纲就是：因着基督的受苦使我们得着救恩，因着耶稣的救赎使我们得着拯救，因着耶稣的再来使我们得着盼望。这就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大纲哈。那讲到彼得我们去找看看他的一些他的照片哈，有很多，你这些大部分前面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头上有个光环的，大部分都是应该是天主教的背景。那这个有点像是东正教的背景，他对彼得他们想象彼得的这个画像哈。那另外这是也是另外一个，你看他前面都穿着一个袍子，然后有个十字架，就你可以看从那个十字架的形状看出来不像是我们基督教的，可能都是一些这个基督就是 Christianity 里面其他的一些宗派的一个。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像这个 stained glass 瓶花的玻璃啊，这个上面你可以看见彼得右手当中握着什么东西，
钥匙
是有两只，他这个钥匙呢，你看到彼得要是有握着钥匙的话，一定是有两只钥匙。为什么？因为他说天国的门为你开，你在天上关的，在天上为你开的，在地上也要为你开；在天上为你关的，在地上也要为你关。所以他有彼得就有呢，有一个天上的钥匙，还有一个地上的钥匙。那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彼得是第一任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他自己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是教皇，那他死了之后人家追加了之后给他变成教皇。那另外有几个在彼得的一生当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画像的话，下面这个就是比较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岸边耶稣呼召彼得成为他的门徒，是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在水面上行走，他一想到这个真的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就怕了，一看然后就掉下去了。那这个呢我想到是什么，
哇，
对，就是在科西马尼园那些犹大带了那些罗马的兵丁还有大祭司的那个仆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一急就拿起刀子来就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下来。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呢就他收刀入鞘，然后把那个掉下来的耳朵拿起来就放在那个仆人身上，一下那个耳朵就好了。所以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然后这个图像呢就可以表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他画的时候也很传神哈，把那个彼得的表情画的就是说咬牙切齿的样子，把那个仆人的这个耳朵削下来哈。所以这些就是你可以看见彼得他的一些画像，我们看到彼得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把彼得想象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我们生活周围附近的人，当我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读他写的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会有更深刻的印象。那另外呢，从这边开始的时候，我想琼斌牧师也有提过哈，就是现在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个等于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他们叫做 St. Peter's Basilica， 那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那这是它的一个平面图哈。彼得的当时彼得在罗马寻道的时候，他是倒挂着十字架上面寻道，钉在十字架上。那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就是他钉十字架的那个地点，那个 exactly 那个 location， 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圆顶的下面。这个是一个地图啊，然后这边是朝东的，你可能看不太很清楚，但是呢，这是一个卫星的照片。那你可以看见哈，这个是，我想我这个是圆顶，这整个大教堂是那边是朝东哈。这边是一个那个教会的前面，然后有整个的长廊，到最中间呢，这边是一个圆顶。那就在这个圆顶的最下面，正下面就是当时彼得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寻到的那个地点，他们就在这个上面盖了一个教堂。那在整个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呢，它的长 全部有将近220公尺，宽有150公尺，这个最顶的高数呢是有136公尺。所以当时是盖了这个教堂的时候呢，是花费了很大的这个心血，然后也包括了很多的艺术家、建筑师啊。就在那个时候，琼明牧师也提过，为了要筹款建造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他们开始卖那个赎罪券。那你只要到这个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甚至牧师帮你要为家人赎罪的时候呢，像彼得这边也有说过，你就要付一些钱，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钱拿来收集起来之后来盖这个教堂。所以你可以看想象得到，这个教堂呢大概有两个就是 football field 的这个长度。那前面这个广场呢也是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广场，每年这个教宗呢在复活节的时候，还有甚至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他都会有两个这个公开的一个弥撒。那很多天主教的信徒他们都会聚集在那个地方，那整个广场可以容纳大概将近10万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哈，那另外既然这个图片在这里哈，这边有一个可以看见这个叫做 Sistine Chapel。这个在那个 Sistine Chapel 呢旁边一个小的教堂，那在那个整个教堂的顶上你可以看见 Michelangelo 就是米开朗基罗他所做的整个那个对整个那个整个圣经，他把这个图片拼出来，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个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你们看到一只手就去点那一个人，那个手那个就是在整个 Sistine Chapel 它最顶上最中间的一个 centerpiece。 然后在那个周围呢大概有上将近60-70幅的图画 painting， 然后把整个圣经的 Bible 的 story， 然后在整个 Sistine Chapel 的最前面，它是整个启示录当中所有那些那个米开朗基罗他所想象会发生的事情，在那个 Sistine Chapel。 那另外这个不仅呢这个 Sistine Chapel 有名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当这个要选教皇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大主教，全世界各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他们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在 Sistine Chapel， 他们选教皇的时候呢就全部进去，然后呢那个教皇人员他们就把那个门关起来，然后到他们再选，直到他们选出一个新的教皇。然后他们每次投票呢，要是投票之后没有产生这个新的教皇之后，他们就会从那个屋顶的烟囱里面烧一个这个，我忘记是白烟或是黑烟，只要或是说白烟的话就是结果没有结果，要是等到烧出来一个是黑的烟的话，哦，就是新的教皇已经被选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这个 Sistine Chapel 呢，就是他们选教皇的时候是在那这个里面选的。所以彼得他是这个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然后所盖建立的教堂，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盖的，所以到现在将近几乎有400-500年的时间呢，哈，那仍然矗立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顶上的下面正下面呢，就是彼得被埋葬，他所寻到在被道钉十字架的那个殿，哈。那既然讲到这个，我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也稍微大概解释一下哈。你看这个是它的广场。那在整个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一个门面上面呢，他们把所有的这个12个使徒的雕像，然后最中间是 Christ the Redeemer， 就是耶稣基督的雕像也在那边。然后这所有12个这个使徒呢，可以看见啊，犹大不在当中，而最后一个被取代的是马提亚，在最后面那个马提亚。然后在整个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当中呢，也有两个这个在一进去的时候，左边一个是彼得的雕像，右边是保罗的雕像。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是在影响初代教会当中，而且是等于基督教的，就是说 Christianity 诞生的，他们是就影响最深的远的人。那传说而且可能也是很根据事实，就是说保罗呢他也是在罗马寻到的，那保罗的那个骨头呢也是在这个跟彼得就在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下面，他们也埋在那个地方。那在这个整个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旁边有很大的一个长廊，然后在这个长廊的上面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看前面哈，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雕像，然后这些雕像呢是代表了一百 40个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圣徒，那都在，那在很多这些圣徒呢，就是天主教他们在过历史，譬如说像这个 Francis Assisi 啊，另外还有这个 Saint Jerome 啊，另外那些很多譬如说像那个圣女贞德啊，他们的那些雕像一个一个都在这个地方，全部有140几个可以纪念。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天主教的对圣徒的追念当中呢，他们也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当中，你可以看圣彼得 大教堂的广场，你可以看见哦。这个就是彼得的雕像，那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左边，你要进门之前，彼得的雕像，他右手拿了一卷书卷，左手有一卷书，右手拿了两根钥匙，他们说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哈，中文的翻译，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天上一只钥匙，地上一只钥匙，这就是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彼得的这个的雕像。那保罗的雕像呢，因为讲到彼得，我们就顺便把保罗也提到，这是一个保罗的雕像，可以看见哈，这个保罗的他右手中间拿了一个刀子，刀子上面是镀金的，左手上面也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羊皮卷，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呢，他特别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腓立比书4章13节啊，说那靠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说这个是教会当中的两个柱石，彼得跟保罗就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前面，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们在这个地方守卫这个大教堂的进口哈。这个就是如果从一个这个 area picture 哈，你看见这个是彼得的雕像在这里，这个是保罗的雕像，那在整个这个是一个长廊子哈，里面这上面顶上面有140个历世历代的圣徒，然后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呢，这个正前面这上面呢有耶稣加上12个使徒的雕像在里面，然后这个就是整个彼得的，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在这个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堂。那我们讲到彼得哈 ，OK， 这个就是彼得的雕像，然后这个是保罗的雕像，一左一右。那我们现在就看见哈，就是这个 Quo Vadis， 就是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当尼洛王开始在罗马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被抓起来，彼得当时也在当中，但是呢有人帮助他逃跑了，那他逃跑了，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他前面的方向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主耶稣，他就问了这一句话哈。我想这个是给大家，因为只有是英文的哈，他这个电影的这个中文翻译叫做暴君焚城录，那英文是 Quo Vadis， 是1951年的，所以是很久以前的照片。那这个电影呢，我很小的时候看过，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她是电影迷。那这个里面演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一个是 Robert Taylor， 一个是 Deborah Kerr。那我妈妈都常常小时候都跟我们提的这个她就说的 ，OK， 这个是她从出来的时候。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他会讲这句话，等一下，希腊文不，这个拉丁文。
cold body stomach.
Yeah.
But a ghost thou, Lord.
My people in Rome have need of thee.
What did you say, Nazarius?
My people in Rome have need of thee. If thou desert my people, I shall go to Rome to be crucified a second time.
Nazarius, blessed child, speak on. Speak.
Oh, pity of stomach, here.
The words you said, say them again.
I didn't say anything.
You said, if thou desert my people, I shall go to Rome to be crucified a second time.
But I said nothing.
Yes. He has again spoken to me. Come, Nazarius.
Where are you going?
To Rome.
对，所以他刚刚后来最后他当中在讲英文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听到他插了一句的拉丁文，就是 Covadis Domino， 就是说那个我应该怎么办，还是说我应当去哪里，这个就是彼得最有名，他寻道之前最有名的一句话。那之后呢，他到了罗马城进去之后，这个就是他回去之后的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被抓起来在竞技场里面，然后彼得这时候回来了。
Peace to them. Take thy children, Lord. Numb their wounds, suffer their pains. Give them strength, O Savior.
See that man.
Blessed are you, my children, who die in the name of Jesus. I say to you that this day you shall be with him in paradise. Here where Nero rules today, Christ shall rule forever.
Who is that man? I think he is our leader. A man called Peter. He escaped us before.
But he said Christ would replace me. What sort of...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彼得他本来是要逃离这些迫害的，但是呢就在他离开罗马的路上，他看到了异象，听到了主耶，遇见了主耶稣，他就回头。他在这边回头的时候呢，他就去那个被迫害的基督徒当中鼓励他们，坚固他们。你看见当彼得一跟他们讲完话之后，他们的信心马上就增加，然后就开始唱歌。结果那个尼禄王呢反而为这个样子他心里面更恐惧，他说把狮子放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不会唱了。但是呢仍然同样的，就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受这样的迫害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这个 The Colosseum 哈，现在仍然这是一个历史的古迹，在罗马城你去的话仍然在那个地方。在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它上面，在整个下面呢都是各个样样的这个房间啊通道啊。我们可以刚刚看见，你看那个狮子之后都是从下面出来的，所以他们下面呢就是有一些是监狱，把那些这个被抓来的人放在下面，他们上面的人呢就可以在那上面观赏他们这个各样的这些被迫害被狮子吃的情况啊。那这个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个狮子呢就从下面算是一个地洞或是旁边的一个洞出来的，所以这个在当时彼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事情，是基督徒被迫害。在他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跟第五章当中呢，他都有，我们可以当我们就是看见当时彼得跟基督徒他们所经历迫害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彼得仍然写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善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会中的弟兄。对不起，后面可能漏掉了，不小心把它第二章有没有翻到的可以帮忙念一下。哦，对，其实最重要的哈，我漏掉十七节哈，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当中虽然遭那么多的迫害，他仍然要他们的信徒跟随他的人要你要尊重这个在上有权柄的。那琼斌牧师也提过，那什么时候，那如果是在上的君王，就是有些情况之下的话呢，你是可以不需要遵守的，就是说当他们跟圣经上面的原则违反了，或是说不人道，或是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像那个在埃及的收生婆啊，那个琼斌牧师有跟我们提过，收生婆那个法老王叫他们去把希伯来的男婴全部都淹死，但是那个收生婆却因为敬畏神，他敬重那个生命，所以他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样神反而更赐福给那个收生婆。我想在这边彼得跟我们所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从圣经里面其他的一些事迹或是说例子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他们就说不做积极的一些反抗，而是呢就是靠神的恩典在这些事情当中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另外呢还有在更明显的哈，第五章第七到第九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奇怪，有点不太顺。
那为神尊敬君王是上面，你要读的
哦，
七节，
不是，对对对，我可能把它insert into 这个地方了哈。哦，所以我再念一遍哈，第九节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哦，对，这边就结束了。 那敬畏这个敬畏神尊敬君王，对对对，所以谢谢 Ken， 他在下面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是在上面的哈。那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引用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顺口说出来，就是说哦，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时我以前也常常会用这段的经文来叙述一些事情，但是当时我心里面想的时候呢，这好像算是一个灵异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呢，好像这个魔鬼是从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当彼得在写这段书信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见刚刚的电影，就是那些片段，是事实上在他们基督徒很可能会面对到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在整个彼得写给他的彼得前书写的时候呢，他虽然写的是，我们知道他是写的是给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些地方呢，都是在小亚细亚，就是在现在当今的土耳其，他所写的彼得这个写信哈。在本都就是加拉太其实是一个地区哈，加帕多加，然后亚细亚，然后比推尼的地区的人哈。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当这个耶稣他过钉十字架过世之后，彼得在耶路撒冷，他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成在那边诞生，然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当时的罗马的统治的，然后另外希律王，犹太就统治犹太人的希律王，他们也开始在迫害基督徒。那希律王甚至把那个使徒雅各杀了，他看了，大家很他们都喜欢那些犹太人喜欢这些事情，他又把彼得要抓起来了，就把彼得抓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天使出来干预，一下子就把彼得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了。那在当时的情况哈，我们看见。就是因着在耶路撒冷的迫害，基督徒呢就从耶路撒冷往四围散去，然后先到了撒玛利亚，最后又到了安提阿，那个是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是信徒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个地方哈，叫做安提阿。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开始传教、布道、旅行，整个就是说新约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呢，就从耶路撒冷离开了这个。就从耶路撒冷离开到了这个现在的小亚细亚，就等于是彼得。那当之后呢，他们又到了后面呢，又从这个又到了保罗到了第二次宣教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欧洲，在腓立比，然后建立了第一个教会，然后也是第一个在那边受洗的，叫吕迪亚，然后后来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到雅盖亚这地方。然后现在彼得写这个信的时候呢，他人是在罗马，但是呢，他把那个当时的罗马称为叫做巴比伦，等于是在圣经里面，他是从属灵的来给他这个罗马，这个就是当时最暴虐、最恶毒的一个这个统治的罗马，就是以前在旧约圣经当中巴比伦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他把这个罗马他就称作是巴比伦。所以彼得其实从罗马他写信给在亚细亚。在加帕多加，在当时那个地方的一些信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信徒，这些也是在罗马的版图之内。那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呢，他们也遭受到他们在罗马一样所的迫害。因为这个，从首都开始的迫害，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呢，都会连续出去的。所以，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给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在整个。他就建立他们的信徒，所以彼得前书的架构其实他就是要建立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 第一个开始的问安之后呢，他马上就颂赞赞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迹，然后他那些所写信给的那些的受信人呢，大部分是外邦的信徒，所以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之后呢，他彼得就鼓励他们，你要为耶稣基督受苦，就像耶稣曾经也为我们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一样。最后呢，彼得他所给信徒所带来的盼望是什么？因为就是将来的盼望，受苦跟将来的盼望，就是在整个彼得前书的架构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分裂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正式算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要讲的这个主题哈。我们把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念跟你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那你们听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你的圣经，或者说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这样子的话，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在搬来加州之前我在 Boston 那上班的时候呢，每天的 commute 一趟就是一个小时，所以我每天有大概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那我就有一阵子呢，我就把这个圣经呢，就从旧约到新约从头放在 CD 里面，然后就听完。那我发觉就听完的时候呢，大概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听完。但是在听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你听圣经跟你读圣经，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有时候呢，在你当你听那个圣经的时候，忽然就会有一句话，好像就是你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当你听到那个话语的时候，那句话就跳出来在你的脑海当中有深的印象。所以说我现在我把这个如果你们要这样子体验一下的话，我就把彼得前书第五章我念给大家听，然后你们可以闭着眼睛，或是你们要看着这个圣经都可以就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我会去把都念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曾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阿们。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哪一句话跳出来的，或是说整个的整体的印象？
要牧养神的群羊
，OK， 好，要做榜样，奥斯克有没有什么感觉？
坚固弟兄
、okay.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下面第五章主题呢是这些这个讲义呢都是琼斌牧师为我们的准备的，所以说这次我就比较轻松一点。那这个教会治理之道呢是彼得前书第五章是劝勉跟祝福，他以长老的身份呢劝勉在主里受苦的信徒要顺服接受牧长的牧养，学习基督仆人服侍的样式，凡事交托抵挡魔鬼，依靠神以信心度过苦难的日子，领受神得赎的荣耀。我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通常都会面对两样的一个现在的信徒，我觉得跟当时的信徒也一样，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信徒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我对我来说，我可以这样的话，有三个圈子。第一个就是家庭，就是你自己的 family。 第二个呢是你的工作，占掉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前面这两个，家庭跟你的工作，用掉了你大部分的时间。第三个圈子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圈子，就是教会的生活。那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常常有时候在我就是在我这个信主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常常有听过有人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呢，你应当是做什么？家庭里面是你是要 enjoy 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你是要敬拜的。但是有我听过这个牧师就说，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 worship， 就是敬拜，把这整个工作当成我们生活的中心。然后呢，在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忙就是真的是像工作一样，就是 work at home， 很多时候。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we play around church。那其实就是说，其实这个次序，他说应该是在 play in the family， work at work at your job， 然后呢 worship in the church。但是我们把次序颠倒了，就是说换了一下之后呢，你就会发觉这个整个就颠倒了。那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想，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会有，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不相关的人，我们就跟他没有关系。譬如说像有时候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有400多个人，我的 cubicle 在这个地方，我的 office 在这个地方，然后在另外那一头的，我可以可能跟他工作5年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那些人呢跟你没有关系，跟你也没有冲突。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你甚至特别是教会里面，像我们现在教会也蛮大的，也是你要是跟那些没有参加小组的时候呢，你如果来教会，你如果只来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就好像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进去，然后那个里面这个画面很漂亮，牧师讲到很精彩，然后你结束了之后大家拍手，然后站起来看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然后你就喝杯茶，然后喝杯咖啡，吃个饼干，然后就走了。但是呢教会要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小组里面有彼此之间的生命的建造，那你建造生命的时候一定会有摩擦，所以常常有时候小组里面这个生一起同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同在一起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像我们这个小组礼拜五晚上呢，我们为这个腓立比书呢里面的人就开始就有个人不同的意见，然后争吵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上礼拜五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个小组查经是什么呢？是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是一个算是一个监狱书信。那结果里面就有一个姐妹呢，她最近就很热衷这个政治的事情，她就到处抓着弟兄姐妹要去签名，要来罢免加州的这个 governor 州长。那他在里面呢，他也是按捺不住，但当这个带领的这个姐妹呢，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问这些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小组查经嘛是需要有能够彼此互相，那个姐妹就按捺不住了，然后就开始不知道怎么讲，就讲到这个罢免的事情。然后那 那个，那我们这个小组长就说：“哎，赶快，我们要回到圣经。”但是又有其他的姐妹或弟兄就说：“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查这个，在基督徒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应该要对这些事情要应该是要我们基督徒是要关心的。如果你不然这个做基督徒，在你信仰当中没有落实的实际，那你在称为周围当中，你就任他们。”这些这个政客啊，把这整个加州的教育制度，把这个整个政治制度搞得这么这个样子，让我们这边下一代的小孩子教育上都没有一个算是就是一个被扭曲的一个形象。你应该去争啊，就为了这个，大家就在这边说，我们就很多人就两边的意见，然后吵得非常的这个面红耳赤哈。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小组里面生活当中会有的一些冲突，会有的一些摩擦。那我想彼得呢，当时在那个地方，在当时那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当时的那些信徒，如果特别是外邦人的，他们没有那个整个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背景，他们把一些外邦的信徒、外邦的风俗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发生这样的冲突。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勉励，就是你这个做牧长的，你要按照哈。要学习基督仆人服事的样式。这个在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仆人领袖这是一个观念，在外邦的信徒当中，或是外邦他们的文化当中是没有的一个形象。而且现在在我们当中呢，你就耶稣也教我们嘛，就是要为门徒洗脚。所以你要是做领袖的话，你就是要做仆人，而且要服事众人。那在这个他们的外邦，很多外邦的归入这个，等于说是归入这个基督徒的信徒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价值观念的冲突。就保罗在不彼得在这个地方呢，就常常提醒这些信徒们，你这些，而且特别要提醒这些牧养的长老呢，你要抵挡，凡事交托，要抵挡魔鬼，依靠神啊。交托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哈，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用你自己的方式，譬如说小组里面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是或者一个姐妹就对着跟着你就是格格不入，那有时候想了心里面过意不去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去跟那个弟兄或是跟那个姐妹就直接当着面这样冲白。但是呢，在这边教我们神要交托，要交托，然后要抵挡魔鬼。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也是在我们小组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他在我们小组里面，那他就是非常的自私，就是你可以看见在小组当中，他每次我们有聚餐的时候，他一定去排第一个，然后一盘子全部包得满满的。然后呢，你请他对他有任何要求的时候呢，他都敬而远之。那有一次呢，我们小组里面呢有一对有好几对，就说起码有两对那个家庭呢，他们有新生的 new baby， 或是说那个儿子小孩子比较小的，那他们通常来聚会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想很多现在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他们会又 carrier， 然后又 baby 吃的东西，然后还有玩具一大堆，所以说要拿着东西上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住在 condominium， 那停车呢就只有 driveway 有两个停车位，那另外的 public parking 呢 parking 是比较远的，所以我就请那个弟兄，而且通常那个弟兄呢，他来到聚会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是 retire 了，他就一个人住，然后他就通常都来的比较早，他就把那个停车位占住了。那有一次呢，我就后来我跟我的太太就跟他说，我们应该哈把我们那个 driveway 那两个位置留给那些有小 baby 的，这样他们来聚会的时候也方便。所以有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车子停到 parking 那边远一点的地方去，这样子呢，我们你的这个 driveway 上面的那个位置呢，可以给那些小小孩的父母，这样子。然后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也有一些这个就是 handicap， 但是我觉得他的 handicap 也是就是在需要连拐杖，但是 it's okay，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胜任的，就他就不高兴了，那当时脸上马上就挂下来了。那时候我就去，那个时候是我太太跟他说的，那我就去打圆场啊 ，James 来吃吃吧，这样子，结果他就后来脸就挂下来了，然后他就走了。隔天 那我们那时候的是礼拜六聚会，隔天他就到教会里面来，看到的时候呢，哦对，是我们就去跟他讲讲话，看他怎么回事呢。结果那个时候我太太也看到，也过来啊，跟他讲，哎，说昨天哦不是，就说是 sorry 是 the following Sunday。就是说隔了一个礼拜，后来又有一次小组聚会他也不来了，结果后来再隔了一个，就是那个礼拜天的 Two Sunday After Two Sunday、啊、那我们就去问，看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来啊？他说他一看到我的这个太太来了，因为是我太太跟他讲的，请他把停车位让出来，他人就这样看到，他说哦，因为没有停车位，然后他人就转了一边，然后去跟别人讲话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真的很生气啊，那我就想说，那这个事情要凡事交托吗？那他是不是里面有魔鬼在里面作恶呢？那为了这个事情，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那个时候也常常想到我们要原谅啊，要忍耐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就圣经里面的教导，就在心里面我就在筹谋。那我就想说就等一下吧，就忍耐。就后来呢，我就在心里面想着这个事情呢，我忍了大概就是两个月之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常常想这个事情。就有一天我太太就在跟我说，哎，他就随便问那个弟兄的事情，你觉得过了吗？就后来哦，我就跟我太太讲起来，原来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高兴这个弟兄这样的反应，那我也不高兴这个弟兄这样的反应。那后来呢，我就想说这是小组里面的事情，你当怎么样处理啊？那我就后来想了一想，就说既然呢我忍了这么久了，但是呢心里面还是会有疙瘩，那我就试试他，我把它讲出来，会不会讲完了之后这个疙瘩就消了。那我就在想说我当怎么样跟这个弟兄讲，所以我就在想说把他的在小组里面他怎么样自私怎么样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我就把它列出来，我才写好了。写下来就是我想准备跟他好好的跟这个开导他这个弟兄姐这个弟兄呢，怎么样就是说按着圣经的这个的原则哈，来在小组里面过一个真的是有就是个有耶稣生命的一个生活哈。我就这样想，那结果后来我想着什么时候跟他讲呢？因为这个弟兄每个礼拜三他会来祷告会，那都是呢他晚上眼睛不太好，我上班的时候刚好到教会来，下班之后刚好顺路去接他之后到教会来。那我就在想说我每次等礼拜三祷告会完了送他回去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讲完了之后呢我 drop 他，然后就回家了。我也不需要跟他，就是他如果有什么 conflict 的时候呢，有什么 argue 要反驳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也就是比较好，比较好的就是说这是情况。那就我那天呢我就准备好要讲好了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受洗很久，我开始开头就说，哎，这弟兄啊你受洗多久了？他一定会说哦1981年受洗了，我已经受洗30年了。我接着我就想要说你真的是岁数活在狗身上，然后就开始我要把我讲的跟他讲。那结果呢就在我正准备开始要说的时候，我说哎你受洗多久啦？然后忽然就有一个圣灵的一个感动，然后我就完完全全没有把我要所要讲的完全讲出来，而且我讲的呢就是一些积极正面劝勉的话。因为他已经只是退休了，那我觉得我说你应该好好利用你退休的时间，然后呢多运动把你身体的养好，然后呢常常你有这么多时间，你应该，而且你对这个人生的经历又这么丰富，你应该呢为常常为这些小组里面的年轻的家庭或是说幼弱的生命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信徒呢，你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就是我所以说讲完了之后，而且呢我还说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对不起，我第一句话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说我又看见了一个 picture， 我说看见你将来也要站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他那个时候的体重大概有300多磅，我说你要在讲台上做见证，你要一身体体重180磅，你要在讲台上做见证。然后就接着跟他讲那些，然后到最后完了回到家的时候我也讲完了，然后呢就回家了。然后我这样讲完之后，我一发觉我心里面那个对他的疙瘩就完完全全的被神挪去了。然后过了 然后这个事情呢不是这么快，然后过了大概就将近半年，他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又回来我们小组聚会，然后后来在可能有将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他公开在小组里面跟我们道歉，说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就是说他觉得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做这些事情。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牧养，真就是说带小组真的是会碰到很多一些事情，真的是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圣灵的感动，怎么样来应对哈、啊？而且夫妻相处呢，之前彼得也有讲到相处之道哈，有时候也真的是需要圣灵的这些感动哈、啊。然后这个弟兄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他也没做特别的事情，他体重从300多磅一直到掉到了大概将近230几磅。那后来这个弟兄现在已经过世了。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在就是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的小组的时候，一定会有摩擦。但是在摩擦的时候呢，你做这个彼得讲到牧称为长老的，做有职分和年纪的，你到你要牧养的时候，你要想到怎么基督整个基督的受苦的过程哈。然后我想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也是跟过基督的，所以他看到这边里面讲到呢，是自称作为因为彼得参与了整个基督受苦的过程、哦、如今做见证，然后他也自称是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将来跟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哦、那另外那些长老的职责与工作呢，就牧养与喂养神的群羊，像牧师们他们真的是要常常在主里面有新的领受。你知道像刘牧师他真的是如果牧养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他如果自己没有在神里面每天有更新的一些的领受领悟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知道刘牧师他除了每个礼拜天讲到，他每个礼拜每个这个有灵修小品来网上，每天是灵修小品，一天他每天都要写，他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供应。另外他还有这个灵修专线是打电话可以听的，他也要录。然后另外呢，他还有常常有时候你礼拜天看见他，然后下礼拜天又看见他，中间在这个周间的时候呢，他可能已经世界上绕了半圈又回来了。他有时候去非洲，有时候去亚洲，有时候去北美其他的教会要带领聚会。那但对刘牧师来说呢，你看每天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不能少的。而且还有你知道教会的周报上面主任牧师的话每个礼拜都不一样的，这都是他每个礼拜就都是刘牧师自己写的。光是这三个哈，周报上面的主任牧师的话，灵修日影还有灵修小品，这个都是他每天生活当中的 routine，他需要花时间。而且如果你们真的有仔细去 follow 这个灵修，有的我的人我知道很他们开车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开车听那个每日灵修专线，就5分钟的时间，就当一天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开始的一天，是一个有神的话语进到他里面，为他开始一天的开始哈，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喂养与牧养真的是不容易哈。照管与看顾真的是常常有很信徒当中有很多这个像我们碰到这个问题还是小的、哦、刘牧师碰到师母碰到的问题，你要牧养这个群羊、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然后要出于甘心不是勉强，要出于乐欲不是贪财，要做榜样不管辖，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啊、我想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你看像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牧养真的是就是说你一定是要有神的托付。当很多有一些弟兄来，他们甚至不了解你的时候，甚至攻击你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在神里面寻求，有时候忍耐。那我不知道，我想刘牧师有受过很多的攻击，他是呢在教会里面讲台上面他从来不说任何的事情。像远志明弟兄，我想他所发生的事情他也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呢在神面前你要是领受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一定要再继续，不要因为这些外面来的攻击而 转移了你的方向，而 被你 distract、啊、那另外这个所谓长老的长赏呢，就是当牧长显现的时候，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就像主耶稣基督的一样、啊、那对一般信徒的勉励呢，就是劝勉年幼的要因要 OK 有个 typo 要劝勉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年幼的呢有可能是年轻或灵命比较浅的，就这边彼得所说的就是要喝那个灵奶的，然后众人要谦卑束腰，谦卑才是真正的顺服，那束腰呢就仆人服侍的心态，就像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那个袍，因为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穿的都是袍子，你要做事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袍子束起来，然后才能去做事。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有，在约翰福音当中那边也有形容，他就束起了腰，然后拿了毛巾，然后拿了水去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哦、那学习耶稣的样式，要先要自卑，伏在大能神的手下，才能被升高。耶稣也跟我们讲过很多嘛，你要先降卑，然后才能被升高。所以在学习耶稣的样式的时候，那是最好的一个服侍，就是还有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那这保罗在彼得在这边讲忧虑卸给神的时候呢，是面对那些狮子在荆棘场里面要把那些信徒完全吞噬掉，你甚至可以失去生命的情况之下，彼得在这边所讲的哈。那另外在腓立比书呢，腓立比书六章第七四章六到七节也说哈，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这是很深的经节哈。另外还有就是在对一般的信徒的勉励哈，就是要谨守抵挡魔鬼。那刚刚我们看见那个电影当中哈，真的魔鬼那个狮子就是一个魔鬼的化身。那另外在等于说是在属灵里面的话呢，你也可以把想象成魔鬼在灵里面对我们的攻击，就像那个狮子一样，是要把我们在神里面的基业、神里面的产业，真的是把它吞吃的掉。他们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哈，所以保罗这边说，彼得这边说要用信心抵挡魔鬼哈。基督受苦难不是孤单的，而且要信赖诸般赐恩的神。那神的心意呢，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要我们得着荣耀。在彼得书信当中呢，很持续很深远的一个一直要强调的一个信息哈，就是信心。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环境的不顺畅的时候，你要有那个看到将来那个荣耀的信心，这个才能是支撑我们的一个力量，这把胜过我们周围环境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彼得他非常的强调就是在信心当中。所以彼得他为什么后来那个时候他是觉得他自己不配主耶稣基督跟同样耶稣同样的方式钉十字架呢，他就选择了倒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寻道。到最后他有一个交代的事情跟祝福，他最后面写累累的写的这个信，托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然后再次劝勉要在恩典上站立得住。这五章十二节哈，英文中文的上面你写的是说比如说他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忠心的希拉转交，但是如果你去读很多英文的 version 的时候呢，他说 Through Silvanus our faithful brother I have written to you briefly exhorting and testifying that this is the true grace of God, stand firm in it。所以如果你读英文的感觉的时候，它是希拉来代笔写这个彼得前书的，那如果你读中文的话，以为是彼得写的。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们如果去看一些查解经的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在为这个事情就在有一些辩论，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 如果你是看原文希腊文的时候，题材文那个跟这个里面的那个流畅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就说这个彼得前书跟后书不是同一个人写的。那因为彼得前书的这个希腊文是 High Greek， 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个希腊文。那彼得后书呢，就是 Low Greek， 就说比较是乡土的那个草莽之人写的一些这个文字哈。那他们就后来就解释说，但是呢，你可以看见在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当中哈。有一个贯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有大大的喜乐。那所以后来很多这个圣经的学者就说呢，这个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都是彼得写的，但是彼得前书呢是透过他的秘书叫希拉写的。那希拉是一个希腊文很好的一个秘书，就写的让人家感觉这个信读起来非常的流畅，也很高雅。然后彼得后书呢，希拉可能不在他身边，然后他就可能自己写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文句就没有像希拉那么流畅啊。但是里面的主题，就说他要表露出来的仍然是同样的。那有关巴比伦众教会的事情，那在这边讲的特别要提到哈，巴比伦就是罗马城。那另外马可是他的儿子，也是他亲密的同工。我们知道这个马可跟保罗当中也有一些过节啊，但是后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特别吩咐哥罗西的教会，当这个马可到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要接待他啊。就是马可是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们经过塞浦路斯，后来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那马可就觉得才走了这样子一段路，他就觉得这个传福音太辛苦了，他就离开他们了。那只有保罗呢，就跟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就继续到了加拉太，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到了特比，然后到特比还有什么？以哥念，对对，特别以哥念，然后那些地方，那个地方整个叫，所以，保罗呢，第二次再出去要跟这个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就为了马可的事情，他们就起了大大的争执，就保罗就带了希拉往这个加拉太去了，那巴拿巴呢就带了马可到了那个塞浦路斯，就是，去，那后来呢，当中经过了好几次，就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中间为什么是圣经上没有交代，但是呢马可跟这个保罗他们之间呢成为马可又成为保罗传福音的好同工啊。他最后就是问安跟祝福，然后这是通常在新约当中的时候书信里面所写的啊。往最后在我们结束之前的时候啊，在彼得有的这个当读这个读完彼得前书当中的时候，他们可以发觉就是在彼得前书当中，它里面很多的经节真的是可以跟主导文或是说主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那里面，所以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把彼得前书当中很多的经节可以跟这个主教导人徒的祷告，主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来对应出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一章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呢我将这些事写给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你看，凡是为你们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就说讲到我们还有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圣为圣哈、啊。就是那招你们第一章第十五节，那招你们既是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另外还有呢，还有这个愿你的国降临。这边就讲到将来的时候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将来这个 天国降临在地上里面的一个情形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边就讲到二章十五节跟三章十七节，都讲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是要叫你们行善，因为你们因行善受苦，总要强如因行恶受苦。这是神的旨意，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里面啊。那你们从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不要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这边你看的，就彼得把这个神的旨意在当时的情况跟信徒解释，用他的经节里面解释哈。那另外，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你们也看见那个野花，它也不纺丝，天空的飞鸟也不聚餐。但是呢，当时那个野花所穿的衣服，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衣服都是这样。所以说呢，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就表示就是说，我们的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你不要管它。然后这个是彼得在这边所 imply 的。那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免了人的债。那讲到这个免的债呢，就好像是在彼得来说，他可以用一个赦罪的方式来把这个耶稣来免债的意思来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另外，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在当时的基督徒有很多的试探，像狮子那些被狮子来吞吃他们亲爱的弟兄嘛，像这个是哦，这个也是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四章十二跟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的快乐，救我们脱离试探。然后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彼得那个第五章跟第四章当中，你们还有都有讲过哈，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愿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完了之后，我想也是按照琼斌牧师的那个惯例，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讨，就是后面的一些讨论问题啊。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来带领我们在彼得前书当中，我们看见主你当时在信徒身上他们所要经历的是这么样的难，比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迫害，所面对的这个苦楚，比起他们来，我们是太轻省的多。但是主耶稣，你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成长，我们就求主你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常常引领我们，真的是思想你在上面的事情，来也祝福我们。当我们走在你旨意当中的时候，你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